请合掌。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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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翻到319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个字，弥勒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今为成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众世民好游足性，尔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是定，入三摩地，历劫以来以此三昧是恒沙佛，求是明心，歇灭无有，自燃灯佛出现于世，我乃得成无上妙缘，是心三昧乃至净空如来果度，净慧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世尊，我了如是，唯心是故，是性流出无量如来，今得受记，赐补佛处。佛问圆通：我以地观十方为是，是心圆明，入圆成时，远离依他及遍计执，得无生忍，思为第一。我们现在这里今天讲是弥勒菩萨，他说他怎么修正正到八地，那么由八地再经过九地十地等觉妙觉成佛，成佛都是在成佛之后呢，都要有斗率天，由斗率内院到娑婆世界示现成佛。事实上到娑婆世界来之前就已经成佛了，不是到娑婆世界才成佛的，已经成佛之后再到内院，斗率天的内院，那么由内院下降到世间来。弥勒菩萨又翻成他这个中文翻成慈氏，慈悲的慈，名字叫做阿逸多，阿是阿弥陀佛的阿，逸就是一个白兔的兔再加一个走字旁，阿逸多也就是无能胜。要知道弥勒菩萨叫做慈氏，事实上每尊佛成佛都是大慈大悲，没有一尊佛不是慈悲的，而且不是普通的慈悲，是大慈大悲，达到了大慈大悲才能够成佛，没有达到大慈大悲是不会成佛的。所以佛说了八大人觉经，什么叫做八大人？八大人，八种大人的样子。那么八大人的样子跟小孩的样子不一样嘛，所以什么是大人的样子呢？大人的样子就是有规矩了，小孩的样子就是没规矩。那小孩出生的时候他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嘛，他吃东西的时候吃的满嘴满脸啊，都是这个东西，满嘴整个脸上都是冰淇淋，整个脸上都是番茄酱，人家还觉得很可爱。你说一个大人他吃东西吃的满嘴都是番茄酱，或吃的都是沾的都是饭粒，你说有没有人说这个大人好可爱啊？没有嘛。 所以都是小孩。小孩呢就是还没有到教规矩的时候，所以他还不会爬的时候，你怎么教他规矩嘛？等到他慢慢会爬了，慢慢学话了，那个时候才叫做开始学规矩。那么等到再大一点，到幼稚园，到幼稚园干什么？学规矩。上小学也是学规矩，中学啊，一面学知识一面学规矩。所以佛所说的八大人觉，八大人觉，你看他的条件是什么呢？这个假如有人呢做不如法的事情，或者是这个淫杀盗妄酒，这那么你教他，你跟他讲这个是有罪的啊，你教他忏悔，这些事情不要去做，说谎话不要去做，骂人不要做，那么你用很多方便来告诉众生说，哎，这个事情不好，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是菩萨还是凡夫？佛说是凡夫，他还没到菩萨位，他是凡夫。所以这一种是善的，行善的凡夫，他跟别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哦，你说谎话不对的哦，你两舌不对哦，你在后面挑拨离间不对哦，或者你兴风作浪不对哦，啊，你告诉他这是有善根的凡夫，他还不叫菩萨。所以佛说八大人就是八种大人的样子，所以他佛说这不是第八人，他还是凡夫。他说佛说第八人呢，八大人嘛，就是什么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种大人的样子。佛说那你八种大人样，第八的人就是说你从第一人最优的，对不对，在第二排排名次下来到第八的第八大人的时候，就不是凡夫就是菩萨，但是他不是佛。所以八大人里面你这样子有善根的劝别人做善，这还不是菩萨。那么什么叫做大人样呢？所谓的大人样就是这个虚陀环斯陀环，就是初果二果才开始有了大人的样子，到阿罗汉这四种呢，这都是大人的样子。那么第四人就叫阿罗汉，阿罗汉是断了烦恼。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世间人要依止，就是四圣，我们说的四圣。那么再来呢，就是三贤位的菩萨，那他愿意度众生呢，度众生能够回向，这才是菩萨。所以佛要我们学八大人的样子，不要学小孩的样子。所以修行越高层次的，他的规矩就越严。你要知道规矩，他的规矩他的戒律就越严，他一举一动都是戒，一举一动兴起的时候就是戒。所以我上次说佛所修正的果位是一遍一遍的修正，如金刚一样，不会被，就是佛的心如金刚一棒一样，不会被外尘所动，这是指他自己。但是佛对众生是他的心呢，是非常的慈悲的，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的。我们呢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就是对别人要求就严，对自己要求就很松。所以弥勒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就身口意三业清净，你看还是要顶礼佛足，也是菩萨摩诃萨了，还是 有他的规矩在。我亦往昔，今为成劫，有佛出世，我亦亦就是有宿命通嘛。他知道他过往无量劫的时候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我从彼佛而得出家，他从他跟日月灯明佛出家。那弥勒菩萨我们常常在做法会的时候唱这个赞子，就是龙华三会，说弥勒菩萨到世间上来示现成佛，龙华三会，一般人就说三次法会，就是说法三次就灭度。事实上龙华三会呢，第一会他就度了99亿人，就成阿罗汉，这些人成阿罗汉。你们要看佛降佛到世间上来，你就会想，哦，佛到世间上，我也到世间上来，这多容易成佛啊！佛一来的时候我也来了，那就容易成佛了，太简单了。话说回来，如果你平常不就是我们现在因地的时候，你不听经闻法，佛来的时候是遇不到的。如果佛来的时候你能够遇得到，那也就是说你要有相当的程度嘛，你才能够遇得到嘛。所以遇到的时候，佛就给你授记说，哦，你们这些人都是成了阿罗汉了。那不是说碰到了就告诉你成阿罗汉，而是佛知道你生生世世都在修正，那么到了这一生，佛知道你已经考试通过了，会告诉你说你成了阿罗汉。所以99亿人都成为阿罗汉。那么第二会呢，就是96亿人都成了无学位了。那么第三会呢，也就是说93亿人也成了阿罗汉。所以就是要所有修行的众生到弥勒菩萨示现的时候，弥勒菩萨都告诉他你到了什么成绩，你们还需要多久的时间继续修行，那么可以成为初地，或者是成为八地菩萨。所以修行的时间是很长的，不是说一句佛号就可以成佛，没有这么简单的，没有这些，没有这个事情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够遇到弥勒菩萨呢？凡是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中种善根的，都能够遇到弥勒世尊。也就是说，你像我们现在还有经典，这些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你在这些经典上面下功夫，哎，哪一部经佛是怎么说的，那部经佛是怎么说的，我平常做的有没有照佛所说就去做，没有做到就把它改过，这就是说你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就能遇到弥勒世尊。因为有了种子嘛，有了种子当然就能够遇到。就回头看经文，我从彼佛而得出家，所以是跟日月灯明如来出家。心众世民好游足性，心众世民就是说这个心就是妄心呢、啊、就是第六意识的世心呢、啊、第六意识的世心上面呢就是喜欢这个名闻利养，对于世间上的名闻利养心里面很喜欢攀缘，就是说喜欢攀缘，看到一个人就喜欢攀缘，而且呢好游足性。好游足性是什么呢？足性就是权贵的人，有权的人，或是做官的或者是这个有钱的， 所以攀附权贵，好游俗性，好游俗这个凡一般的人，族姓呢就是贵族有权的，那么这个名闻利养，有名啊，或者有利可图啊。尔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是定，那么日月灯明如来呢，他知道他的个性是这样子，所以日月灯明如来就教他要修唯心是定。唯心就是说你要看到，看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心是在三界里面哪一界，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欲界，欲界不要，三界你不要去外面另外找一个三界，三界就在你的身上。比如说你现在喜欢这个欲，有欲，你有所企图，你对别人，你在别人身上有所企图，这就是欲。我们通常啊，在别人身上有所企图的时候，都会找个理由。我举个例子来讲吧，在经典里面呢，佛说啊，就是债有余，债就是还债的债。什么叫做你跟人家攀缘叫做债有余呢？你还债是还不了的，这个债是还不了的。为什么叫做债还不了啊？你譬如说，你现在不方便啊，譬如说我现在不方便呢，就需要500块钱。那么需要500块钱，我就跟人家借500块钱，是不是？我就跟一个朋友借500块钱，那朋友他很容易，他就借你500块钱。等到我还他的时候，我还他500块钱，我再付点利息还给他。但是你这个钱是还不完的，为什么还不完？你们想想看，为什么还不来？还不完？佛是说还不完的，什么原因呢？人情债，你人情债你还不完，佛说债有余，你人情债还不完。所以你如果是跟银行去借啊，银行借的时候，你到时候就还，你还了之后是不是就没相关呢？但是人情债的时候，你就是还了这个人心里想，我还是帮你忙了，你看我还是帮了你忙，你在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帮你忙了，所以你以后就是你加倍的想还他，你加倍的想帮助他，在对方的心里面你永远是欠他的。所以佛要我们就是不要攀缘，你自己能够处理的事情你就自己就尽量去做。所以欲界的特征就是攀缘，互攀，你攀我，我攀你，所以佛要我们守五戒，不守五戒就是互攀。你们想想看，不守五戒，淫杀盗妄酒，是不是互攀？你吃我的肉，我喝你的血，这种是残酷的。那么淫欲是不是互攀？也是互攀嘛，互相之间，要达到他的目的。妄语，打妄语也是攀缘，所以不守五戒都是在这个里面互攀，互攀的结果呢，就成了这个有了打劫了，打了劫就有烦恼了。所以佛要我们不要攀缘，不要攀缘，你就不在欲界，你就是舍，你有多少你就是舍多少，你尽量的把你会的通通都教别人，有所不会的你教给他，那么你就离开欲界。离开欲界到哪里？到色界。到色界呢，到色界就是说，你看到，比如说你去超市上看买东西，你都看了，但是你不会对每样东西你都起兴趣，你有需要的你就买了啊，这是色界。所以由色界可以再到无色界。那么如果你在色界里面呢起的欲，它可以堕落到欲界。你说这件东西是名牌，这个东西就是色，但是这个东西是名牌，现在在大减价，你心里起了喜欢，这就是欲，你就掉到欲界来了，你这时候就掉到欲界来了。所以三界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自己看你是在哪一界，你在欲界时间多呢，还是在色界？通常啊，都是由色界就堕落到欲界，那么欲界就造成了果报。 所以要我们观察三界都是在你的心，你的心里面在三界转，那么心里在三界转，所以所有的法八万四千法就都是事，都是分别，就成了分别。所以世界上的名，世界上的利，世界上所有的都是为事变化。什么叫做为事变化？都是由于我们的心起的分别，事就是分别所变现，所以它是虚幻不实的。要我们就是说日月灯明佛，要弥勒菩萨心不要向外追求。那么这样子的话，经常的练习，那么你的内心的分别就不起了，那么外境你就让外境保持清净，那么就可以脱连内浮。什么叫内浮呢？就把外尘拉到自己的根上去了。本来自己的根是清净的，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是清净的，你看外尘，外尘是清净的，但是如果一根不清净的时候，它就把外尘就拉在根上，拉在一根上去了。一根上面，你想想看，一件事情过了，你还会记得吧？好事是记不得的啦，别人对我们的恩惠是记不得的，读书是记不得的啦，所记得的是什么啊？吃东西啊，什么好吃的啊，哪一家店好玩的啊，谁对我好啊，你所记得是这些，是不是？是不是这些啊？这些是不会忘的。那么为什么所读的书不会忘掉呢？就是说你把外尘粘连内浮，就是前面佛已经讲过了嘛，把外尘粘到一根上面来了。那么假如你内心不起分别，就是外境不要去沾它，你就脱连内浮，那么内外就不动了，就可以入正定。你就在正，就是在八正道上面，定就是有定力了。那么定力久了，你练习久了，你看你的心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心向什么方向，你就观你的心。时间久了之后，你就对世界上的这些名利了，你就能够把它看成就好像水上的泡泡了，过去了，事情过去了，有水上的泡泡，这个泡泡不长久的。所以你就这个修内观，这时候你不去攀外尘的时候，你就内观你的心，那么你求世间上的名闻利养，这个心就歇下来了。当然你要这个环境，你没有这个环境你也没有办法。我现在讲就是你这要有这个条件的，修行是要有条件，你没这个条件也没办法的。你如果有这个条件，你就要利用你这个条件了。所以以后呢，历劫之中他都修唯心是定。修习可以分成这个几个步骤。自己调节自己，自净，净就是干净的净，自度，你先能够自调。什么叫调？你要调整你自己。调整什么？在八正道先调整，先正语、正业、正命，叫做自调。说话说出去的话都是正知正见的，不要随便开口随便讲，所以叫正语。凡是不合佛所说的都不说，因为你嘴巴一动就是一根动了嘛，你一根乱动的时候，你嘴巴就是乱说，语无伦次的乱说。所以第一个要正语，正语你才能够有正命，你这个现在的命是正的，未来的命也是正的，所以正语就有正业，你所做的事业是正的嘛。所以自调要正语、正业、正命。自净就是正念、正定，你的念头都是要正的。正定就是要能够有定力。所以自调跟自净就叫内观。你说很多人学内观，什么叫内观？内观就观察自己的心嘛，叫内观。那么在第三个程度呢，就叫做自度。自度就是正见、正精进、正思维。 所以所有的见解都是正的，没有邪知，没有邪见，没有外道的见，没有凡夫的见，都是佛的知见，叫做正见，都是以佛的知见为自己的知见，就叫正见。正精进就是要精进，你不要一天就把七天的饭就吃了，你每天佛说了你每天该做什么事，你什么时候你该制度的时候你该读经的时候你读经，你该听经的时候你听经，你该做事的时候都是在正法上面，你自己都要有一个安排，叫做正精进。正思维做出去之后返回来想一想做的合不合佛所说的，叫做正思维。所以这叫制度，制度正见正精进正思维才能够悟，才能够正。你说开悟怎么开悟的？开悟不会不是随便就能开悟的，开悟是要资粮的，所以这样有这些都去做了，那么你就开悟。开悟就是说一点一点的懂了，你一点一点一点懂了叫开悟，然后你正了，正道了，就是说啊，佛说我跟佛说的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好说，就是佛说的这样子，就是正自己正道了，叫做修习。所以修习分成自调、自净、自度。唯心是定，所以把心都在这三个环境里面，三类上面，那么心就把事转成智。有人说转事成智，我们常说转事成智，转事成智怎么转呢？你说不要分别，怎么不要分别啊？什么叫做不要分别啊？火来了不就发火了吗？你怎么分不分别呢？就是靠自己看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管好，这样子你才有定力。有了定力当然要有戒，先要有戒，先约束自己，约束自己要听经闻法，然后再看自己怎么做的，做得如法不如法，那么就有了定，有了定才有慧，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三摩地就是三三昧，三昧就是空无相无愿。空就是你的心是让它住在定中，对任何的事物没有说我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我不喜欢那个东西，没有，你就是心里是在空上面。空无相，无相就是你不要把外层的相放在你的一根上面，过去了就算了。无怨，我对别人，今天我见到了这个人，我对他没有期望，我没有在他身上打主意。我们现在凡夫说的，我不在他身上打任何主意，这叫做入三摩地。所以时时刻刻你都要住在这三摩地上面，不住在三摩地上就是生灭，生灭就是轮回。所以心在三摩地上，历劫以来以此三昧是恒沙佛，求是明心歇灭无有。所以历劫就很长的时间都是以三昧的心来是恒沙佛。什么叫是恒沙佛啊？是恒沙佛就是说你的心跟佛心要一样，就叫侍奉恒沙佛。不是说我每天做点供物供佛就是恒沙佛，而是说我时时刻刻我的心都是照着佛的话去做，就叫侍恒沙佛。所以呢，求是明心，求世间名闻利养的心就歇灭无有，这要好长的时间你的心才能管得住。自燃灯佛出现于世，我乃得成无上妙缘，是心三昧。那么修习了很久的时间，那么燃灯佛，我们前面也读到燃灯佛，燃灯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三七修福慧的时候，三就是三大奥僧祇劫的祇，不是五六七八的七，就是三大奥僧祇劫修福慧的时候，到了第二劫 那么遇到燃灯佛，给释迦牟尼给世尊受记，那时候世尊是释迦菩萨，给释迦菩萨受记。那么弥勒菩萨呢，那个时候呢也供养燃灯佛，所以是同时的。所以到燃灯佛出现于世，我乃得成无上妙缘。因为修唯心是观嘛，入三摩地嘛，没有达到妙缘，不称无上。那么现在达到了妙缘，妙缘就是说，妙就是无我，妙就是没有我自己的意见，缘就是这个会圆满的，也就是妙，也就是极，缘就是照，所以你达到了无极而照，世心三昧，世心三昧就转世成智，转智成慧，三昧就是正定，世心三昧，世心通通转成的智，智转成的慧，而都在定中没有动，乃至净空如来果度，净慧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乃至净空如来果度，所有的国就是指的心，你有心你才知道有外面的国土，你没有心你不知道外面有国土，所以有心外面什么都有了，你没有心，你心不在的时候别人在讲什么你都没有听见嘛。所以净空如来果度，净慧有无，所有的你认为的干净也好，你认为的脏也好，都是自己的，皆是我心变化所现，都是我心。我心就是说我一念不绝离开了佛性之后所变化所现的，我心就是我离开了自己的佛性一念不绝而所现的。本来也没有干净也没有脏，你小的时候你觉得什么脏什么不脏嘛，都没有嘛。你看小孩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拿来放嘴巴上面，那是自己的脚也放嘴巴里面，自己的手也放嘴巴里面，别人的脚妈妈的脚他也拿来放嘴巴里面，小孩都是这样子吗？哪个小孩生下来他就觉得这是干净不干净，那不都是这样子吗？那后来才嫌这个嫌那个的，你现在叫你自己把你的脚放嘴巴你都不愿意了啊！你现在你们哪一个愿意把你的脚放嘴巴里面啃啊？没有了嘛。但是为什么小时候都啃呢？我们还说好可爱啊，你看他会吃自己的脚啊，好可爱啊啊！那现在时候他没有什么脏啊干净的分别啊，可是越大的时候就起的分别就越厉害，而且你用过的东西，如果你经常用过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或者你经常住在这个地方，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好，别的地方都不好，就你住的地方最好啊，是不是？你住过地方你习惯了嘛，你到哪里去买东西你都习惯，去哪里买去哪里，去哪里这个寄信啊，到邮局啊，你都认为你住的地方最好，真的你住的地方最好吗？这个都是你自己认为的。那么人家住在这个最破烂的地方，有人还认为他自己地方很好呢。所以什么好什么坏是自己的分别的，自己的分别是什么？名闻利养，我这个学校好，哎，我们这个学校是全美排名第几名第几名的，你全美排名第几名第几名，你小孩是不是考了前几名呢？你问你小孩嘛，你这孩子是不是你考了第几名呢？所以都是名闻利养，所以这种心理是不对的。你住在哪里随遇而安嘛，是不是？随遇而安，哪个地方不出秀才呢？哪个地方不出状元呢？但是我们就是要名嘛，所以这些都是你自己一念不绝所现的世心变化的，就是妄心所起来的变化。世尊，我了如是，唯心是故。所以他明了所起的分别，都是让我们堕到这个世上面，世上面所起的果，认识的事啊，世上面所得的果就是业报。你分别心越重，你得到的过 业报是刚好是相反的，都是相反的。那么得到了业报，就是说八识上面你那个种子，你有那个业的种子，那么将来还是你自己要受的。世性流出，世性流出就是说我不要分别了，我把所有的事把它转成智，智转成慧，那么你才能够把阿赖耶上面所有的那些业种你才能够空掉，八识上面你才能空。你怎么空啊？空就是我现在不起分别了嘛，随遇而安嘛，到哪里就是到哪里。所以世性流出，流出就是说流出八识，就是阿赖耶上的业种通通把它清干净。你怎么流出？就是清干净，你现在不起分别，八识上面业种也就慢慢的就枯了，没有给它浇水它就枯了，枯了之后它就出去了。你现在起分别，八识上面那些业种，哎，通通给它浇水，它更粗壮。所以要把识，要把五识，就不要攀缘，五识不攀缘，到六识上面一根它就没有东西好分别啊。它没有东西好分别，七识上面的我才不会不平等啊，才会一样嘛。七识上面的我，恒省思维的我才会平等，它没有东西啊，所以八识上面才干净呢。所以这个我们在唯识上面说了很多很多，做不做就是看你自己了。所以世性流出了之后，无量如来什么叫无量如来？每一件事情都是佛的知见，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佛的知见，就叫做法法都是如来藏，你才能回去。他世性流出之后，你才能够无量如来嘛。你就是先每一件事情你都先不要动，你不要，我不要有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在你如果看透了，你能够看到过去，看到现在，看到未来，你就不敢分别。我们现在胆子很大，敢分别，就是我过去也没看到，我未来也没看到，我就是当下，我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就胆子才大。如果你能够看到三世，你就没胆，你就不敢了。三世你看到你自己过去是谁，你未来是谁，你就不敢分别了。所以要把世性流出的话，就是五世不要建立，五识不要建立，就是你在六根上面你不要动。所以你常常去庙里面啊，你给老和尚说，老法师阿弥陀佛，老法师就回你阿弥陀佛，你再跟他多说话他就不大理你了。因为在庙里面这个老法师啊，他每天遇到的信徒是很多啊，那每个信徒来都给他啰啰嗦嗦的话，这老法师的话就很多了，是不是？但是老法师都不会给你讲话的，你跟他讲了很多话，你问了他很多话，他就都没有动。虽然他是看着你，你就跟他说，老法师啊，我今天早上啊去受了八关斋戒，但是啊这个八关斋戒啊，现在中午了，我肚子饿得要命，我忘记了我有糖尿病，我不能不吃饭呢、啊、那怎么办呢、啊？我早上受了八关斋戒，那是我不知道我就去受，大家去受我就去受了，可是我现在很想吃饭怎么办呢？你看老法师动都不动，他都不讲话的。我那时候就很鸡婆啊，就说你就去舍了嘛，你到佛前去跟佛说，我不受了嘛。我你看老法师一句话都不讲。那等一下又来一个人呢，就说他家里的媳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啰啰嗦嗦，那老法师就是你讲吗？实际上他听不听，他不一定听你的，所以你看到法师好像都在看着你，他都没有动的。那么等一下没多久，这个讲完了，下面又有人来了，又说他这个那个他的事业怎么样呢？这完了之后，在下面说，老法师啊，你有神通，你给我看看我的病啊，去怎么办呢？去哪里找医生？老法师也没吭气，他都没有吭气，所以这个信徒来来去去是太多了。如果法师啊每来一个就跟他讲很多话，每来一个讲很多话，这老法师 真正的修行的话，他就会觉得很受打扰的。但是我们信徒啊，根基不同啊，这中间差得很远嘛。那么出家众有出家众的戒律，他必须要听佛的话啊。出家众都是要听佛的话的，那么就是凡夫他不懂要听佛的话呀，他就认为出家众都有神通了，给他看看神通啊，要不然就说法师啊，你以前是跟你以前几岁出家呀？老法师都八九十岁，你还问他这个以前的跟谁出家呢？你的师父是谁啊？问东问西，他一句话也不吭气，他都不吭气的。那么这时候呢，有些信徒就不懂啊，就想这老法师怎么这么不慈悲啊？我跟他讲的话，他一句话都没答呀，就出去就开始造谣了。这个法师他不慈悲哦，我跟他讲了很多话，他一句话都不答哟。这都是众生就是造业，所以众生是攀缘的嘛。法师他是要听着佛所说的话，照着佛的话去做的嘛，所以他可以不理你啊。那有些人就不自相啊，就不自爱啊。我老法师，我给你讲这么多，你听见了没有啊？哎，老法师也不理，他就在一直在向前拉。老法师，我刚刚跟你讲的东西你都听见了没有？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所以众生就是这样子，你说修行的时候，所以在度众生的时候啊，就是怕被众生所度，因为众生他是不懂的，他不懂的他就是一直要拉着你，他不晓得嘛，就像小孩一样，他不懂嘛。你如果这个众生根基立的时候，你知道老法师不理你，你就知道说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你就不要再问了。那有些人不自爱，他就一直问，一直不停地问。所以为什么这个老法师他要有这个侍者啊？为什么要有侍者啊？侍者就会出来干预你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一定有侍者，没有侍者的话，这个人说老法师，我今天炖了一个这个莲子汤很好喝，他给你放糖的，他要老法师喝。等一下就另外一个人炖个人参，他老法师我炖的是人参，你要补一补，他又要给老法师吃，他就不知道万一老法师是有高血压呢，他不能喝人参汤啊，是不是？但是他有糖尿病人，他也不能吃你的甜汤，他都不懂啊，所以这时候都是要侍者。那么侍者讲话都是不好听的，但是侍者他是了解这个，他也是修行人，侍者是叫做敬侍的，就是说他可以，他也是照着佛所说的要修行的，所以他是护持的，所以这时候要懂得规矩，所以你们去任何道场都要懂得规矩，你不要这么话这么多，能够不说话就不说话，到庙里是看，你就到庙里看规矩，你是学东西，不要叫人家来讲，你是学，学就是看，你观察，没有意见。所以你视信流出了之后，法法任何事情，法法才都成为如来藏，经得受记。所以你看经过多久的时间呢？所以到燃灯佛的时候受记，赐补佛位，也就是说告诉这个弥勒菩萨说你还有多久可以成佛。佛问圆通，说怎么证道的？世尊问怎么证道的？我以地观，地观就是站在客观的立场来观察十方为事，世心圆明入圆成时，远离依他及变计之。那么看看什么叫依他，依他就是依他起，变计执，变计执就是不变的执着。依他起，他本来是清净的，他是谁呢？就是根尘相对的时候。你像我们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生活嘛，你每天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你会碰到人，你会碰到事，你会碰到物，所以呢都叫做他，都是他，依他，依他而起，起什么？起攀缘，起因缘，起时空。他就是说根尘相对的时候，一根一根上所起的攀缘，所以我们就容易攀缘呢。所以一见到人，第一个就说哎，我们两个交换电话吧，然后回去之后就开始打电话了，嘀嘀咕咕嘀嘀讲了很久，无非啊都是一些没有什么真实意的话。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一天到晚跟人家要电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攀缘心非常重的，他有企图的。有人就跟我讲啊，他说要不是我跟人家要了电话，我怎么能告诉你电话几号啊？那你还骂我攀缘。众生就是这样，我就跟他讲我可以不跟你要电话， 因为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还是他还是会来，我还是可以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他嘛。那不过呢，你我知道你有他电话，哎，这众生就是说你在教他的时候啊，哎，你说了他只是找个机会啊，他就这个 fight back， 他总会找机会的给你 fight back。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菩萨在教人的时候啊，你就要随时准备着众生他返回来骂你。所以根尘要晓得佛这个攀岩啊，不是我说的，是佛说的，是佛叫我们不要攀岩。我哪有这么大的智慧啊？也就是说佛说的，你攀岩越多，你麻烦越多，你烦恼越多，你的业越多，是佛说的嘛。攀岩就是因缘，因缘就是时空，就是你在时间在空间上面你建立了因缘性，你有了因缘性，那么久了之后呢，这个中间就会有烦恼，就会有摩擦的。所以你看这里要远离依他，就是说远离五根对五尘的时候，中间你不要动，你都知道，并不是说这个菩萨是个白痴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什么都不吭气，他都不讲话，他都不吭气。你在攀岩的时候，你别以为他没看见，他不讲话而已，你在干什么时候他都知道，他不吭气，因为跟他不相关，你攀岩是你的事，跟他不相关，所以他不会吭气的。所以远离依他，即遍即，遍即就是六识上面一根所起的分别，以及七识上面的执着，所以叫做遍即之不遍的计较，不遍的执着，不遍的计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计较，这个执就是第七识的我执，我经过分别之后，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是好的，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所以叫我们不要期待，不要计着，不要分别。所以远离依他即遍计，那么这时候反过来看啊，看上一句，你才能够入圆成实。如果你不远离依他即遍计的话，你不会成就这个圆成实。圆成实就是你可以圆满回到你自己的真实的佛性上面，这个真实的佛性是非物质的，是真空啊，你这时候才能回去啊。你什么都知道，但是你不动，除非你度众生，你度众生的时候你还用方便，你还不能直接说，你要用方便，全巧的方便来度他。所以世心圆明，世心圆明就是八识上没有种子了，八识上没有恶的种子了，这时候慧圆就是圆满成就的慧圆满呢，就是如来藏显呢。那么回头再看啊，回头我们再重新讲，我以地观十方为是，十方就是九法界，九法界就除了佛之外的九法界，就是六法界再加上声闻缘觉菩萨，就成为九法界。那么九法界呢，都是他的心都是在分别上面，虽然菩萨的妄心少，但是他没有究竟，妄心没有清干净之前都还是有妄心，所以十方为是，是心圆明入圆成实，能到是通通转成智之后，你才能够回到佛性，你才能够有如来藏的用，因为远离了依他及遍计子，得无生忍，正得的无生法忍，就是八地菩萨，就无生法忍。八地的菩萨忍，什么叫忍呢？不是忍耐的忍呢、啊，这个忍不是忍耐的忍，就是不动了，心不动，心不动就叫忍。无生就是对于人相、我相、众生相、受子相，不动，心不动，也就是说，我们说人空， 法空就是所做的事情，众生所做的事情你都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事情你都晓得，他在家里干些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但是你也不会去说他。那么你自己证到了人空法空，你当然就有了这个神通了嘛。思维第一，神通的目的不是炫耀的，神通的目的是要来这个教化众生的，所以他是以观世心圆明为他所修正的这个方法。事实上啊，每尊佛啊都是要经过这一关的，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弥勒菩萨修得太苦了，这种方法太苦了，我们不修，我们只要念佛就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事实上告诉各位，每尊佛啊他都是要世心圆明的，哪一尊佛不会讲经说法呢？哪一尊佛不会弘法的呢？弘法的时候都要把佛的真实意，也就是说世性跟佛性都要告诉我们众生，要讲得非常的详细。你如果不懂的话，你怎么能够成佛？不会成佛的。我们再看下面大势至菩萨怎么成佛的，321页第四行，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52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异，二意念生，如是乃至重生自生，同一形影，不相怪异。十方如来怜悯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异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设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为第一。大势至菩萨所教的念佛圆通，是我们看看什么叫做正确的念佛圆通。大势至法王子，法王子就是菩萨摩诃萨，法王子就是要接法王的位置，也就是说快要成佛的这些摩诃萨。与其同轮52菩萨，与其同轮，这不是指的52位菩萨，就是说与其共同修55位真菩提路的菩萨的同修道友，就是他的同修道友呢都是修55位真菩提路的菩萨，就是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嘛，同轮就是同修道友。所以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身口意三业清净。所以我们看看这本经上面写50位真菩提路，我们看看什么叫做52位。52位就是说从甘慧地开始，或是十信十住十恒十回向十地，是不是50啦？10个嘛，实信不算位，但是没有信就入不了佛门。那么你能够精进不退，每一路上面都要有信，所以十住上面没有信的话就会退，十恒上面没有信就会退，所以是实信是入佛门的最重要的条件。所以实信十住十恒十回向十地就50个了，50个加上等觉妙觉算1个， 那么再加上最初的甘惠帝，从甘惠帝开始，这样子五十二位呢，也就是这个经上所说的五十五位菩提路。他说我亦往昔，那么也是宿命通嘛，恒河沙劫，过去很久的时候呢，有恒河沙的这么长的时间，有佛出世，名无量光。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叫做无量光。无量光就是指的慧，慧是无量的。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也就是《大弥陀经》上说的，你们听听就可以了。十二如来讲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光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南师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所以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就很长的时间有十二尊如来出现在世。但是因为每个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呢一劫里面诸佛出世，诸佛出世呢，那么业生的所十二如来，你所见的如来就不是每一尊如来你都见到，那么业浅的你能才能够见到佛。我们常说想见佛，每个人都想见佛，是希望我能够见佛。但是你见佛，你要有见佛的条件啊，你要见佛你至少要行善呢、啊、你不行善你怎么见佛啊？还有呢，你见佛的时候，我告诉各位，你能够见佛的时候就是你会改的时候，你自己知道错了，我错了我改，这时候你才能见佛。而不是说你做的对佛不会现给你看的，你做的不对，而你自己平常就能够知道我做错我会改，在这个时候佛才现。佛现的时候，我常常讲佛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啊，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在《金刚经》里面佛讲过了，若人有人以色求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果你梦里面有相都不是的，那都是你落下来的成瘾，就是过去生生世世所落下来的成瘾。因为诸佛菩萨是没有相的，所以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佛。比佛教我念佛三昧，那么超日月光佛就教他念佛三昧。你怎么叫念佛啊？很多人把这个念字加上了一个口字旁，你加口字旁也可以啊，但是你要懂得经上是没有口字的。你如果这个妄念很多，不能够静下来的时候，你就大声念佛嘛，用大声念佛把自己的妄念把它洗止下来也可以啊。你大声念佛，你要知道佛做些什么事啊。你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们讲经的人是不是念佛呀？我们开口念佛的人才是念佛啊，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我就说了，你在想念你母亲的时候是念你母亲的名字吗？你在想念你母亲的时候你想念她什么呢？一定是你想念你母亲所给你讲的话嘛，是不是？你想念你母亲曾经怎么教导你，怎么教育你嘛？或者你想念你父亲的时候，你是嘴巴念吗？当然是一根嘛，是一根上你思念你的父母的时候，是因为你父母对你的教导，你很感恩他，所以叫做念佛。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念佛呢，就是说我都听佛的话，我照佛的话去做， 就叫念佛。我时时刻刻一举一动在日常生活上面都是想想看我做这件事合不合佛所说的，这就是念佛。三昧就是说在这个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到床上，我都是看看我做的一切合不合佛所说的，合佛所说的我才做，不合佛所说的我就不做，这叫做三昧，就是正定，都在定里面。那三昧的当然，三昧当然这个定的力量更深了，更深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照着佛的话去做，你就不在定里面。那么这里就举例说，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望，这两个人呢，一个人就是会想念着另外一个人，而另外一个人他从来不想念一个人。如是二人若逢不逢，就好像父这个母子一样，这个母亲呢都是念着他的孩子的，那孩子在外面玩呢，他都不会想到父母的，他一通电话都不会打给父母的。你们在外面玩得很高兴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去从朋友家住啊，或者是住在学校外面，哎，包包里面妈妈给你钱都带着的，钱也够，什么都有，这时候你们不会想父母的。你想到父母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想到父母？没钱了，你没有钱用了，你这时候才想到父母啊。所以你孩子想到父母的时候，就是他第一个没钱了，第二个在外面受气了才想到父母。但是父母想孩子呢，是随时随地都在想的吧，没有一时一刻不想，是不是这样子？父母对孩子随时随地在想的啊，有什么好吃的他就一定会想，这个我带回去给孩子吃。那么天气凉了，他就会想着孩子衣服穿的够不够，下雨了会不会淋到雨，天气凉了会不会生病，太热了他会不会这个晒昏了。这个母亲父母是随时随地，尤其是母亲随时随地想着孩子，但是孩子是不想的，他有吃有喝他玩的，他都不会想父母的，等到他肚子饿的才想。所以说一人是专意，一人专望。那么一个人是专门不理父母啊，一个人是专门就是父母就专门想着孩子，这两个人会不会相逢啊？不会相逢。你孩子长大了，孩子长大了，他如果离开家里了，他在外面赚的钱也很好，太太也有了，他也有孩子了，他事业也好，他这时候会不会想到父母啊？不大会想到，他会想到他自己的孩子，他会想他自己的这个太太。所以你若逢不逢，很容易见面吗？这时候这个成年的孩子啊，成家立业的孩子跟这个母亲父母容易见面吗？不容易，也许好几年才见一次吧，好多年这个父母才去到儿子家里面，才去做一个礼拜的客人，或是做一个月的客人。这时候父母到了儿女家，你这父母到了儿女家，你还能做主吧？能不能做主了？你还能指挥东指挥西吗？这时候不行了，因为家里面儿子家里面有一个主人了嘛，就是你的媳妇做主了。但是很多母亲就都要去做主，所以就引起来的不愉快。所以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异，二意念生，如是乃至重生自身，重遇形影，不相乖离。那么这里是指什么呢？是指的佛与众生二人相异。假如两个人就是佛与众生，佛不舍众生，佛不停地教化众生，而我们众生听佛的话，这两个人是不是都是这个心跟心会合啊？我们都是听佛的话，我们不停地佛的话，就只有堕落嘛，只有轮回受苦嘛。所以只有听佛的话，我们听佛的话，那么佛不停地教化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出三界，就可以出三界了？你就不会轮回了嘛。你要轮回是因为有愿力你才去的，不是说有的业力而去的。我们现在是业力而投身的，但是我们如果把业力转了之后，是我愿力，我发愿，我愿意感恩佛，我感恩佛，我愿意造佛的话，我愿意去度众生，这是我的愿力去到地狱去的，而不是我的业力搞不清楚，糊里糊涂死了之后，这里是哪里啊？哎呀，这里是地狱，怎么到了地狱啊？怎么来的？不是业力来的，而是愿力来的。 所以二人相异，二意念生，那么我们照佛的话去做，生生世世都如此的话，如是乃至重生自身同于形影不相怪离，都是照佛的话去做，没有违背佛的话，那么你是不是都在佛的加持里面？当然都在佛的加持里面。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在时空里面，如果你都念佛，你都忆佛，心不离佛，所做的事情也都照着佛的话去做，那么这个善根就很强了，你就可以听经闻法，你就有机会听经闻法。那么甚至成佛的时候都在一起，那多好啊。所以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十方如来慈悲，那么念众生，念众生什么？因为众生都是在六道里面流转的，生死流转的，轮回了，就好像母亲忆念他的孩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你假如孩子他要离开母亲，那么你母亲虽然念着孩子，你不知道孩子在哪里，有什么用啊？就是有人就来了，就说我这个孩子啊，他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几年来我都不晓得他去哪里，他也不给我一封信，我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就是这样子。所以假如孩子故意要离开母亲，你母亲忆念儿子有什么用啊？也就是说，假如众生要离开本觉，众生喜欢向尘劳奔跑的话，你喜欢尘劳吗？尘世间的忙忙碌碌你喜欢的话，虽亦何为？佛的加持你不领受，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喜欢忙碌啊，你喜欢在尘劳里面啊，你不喜欢静坐，你也不喜欢参禅，你喜欢忙忙碌碌的，你喜欢去这个尘劳的事情，你沾在心上，那佛的加持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你没有接受嘛。子若忆母，假如众生能够忆母，忆母就是比喻说佛了，众生能够听佛的话去做，如母忆子，就好像母亲对孩子的关怀，也就是说佛的加持，众生听佛的话，照着佛的话去做，就可以接受到佛的加持，如母一子，就是你就可以接受到佛的加持。那么母子立身不相为远，那么你接受佛的加持，照佛的话去做，当然都会到善处，不会到不善处，那么来生你还是会见，你这一生生命寿命没有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受身，你还是会见佛。比如说到了我们这是阳界嘛，你到了冥界你还是会见佛，到了冥界你现在再回到阳界也都可以见佛，就是不相为远，不会离开佛的。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假如你的心忆佛，忆佛你忆佛当然是以忆佛所说的一切佛法啊，念佛，念佛就是你的一根上面照着佛的话去做，现前就是你当下你一定会见佛，现前你现在就会见佛，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你不会离佛很远的，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所以三藏十二部佛怎么说你都照着去做，那么不假方便，不假方便就是说心里面是直心的，当然心开，心开就是说能够悟到佛的知见，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就好像你身上染着香的人，比如说你说你到药房去吧，你到了这个卖药的地方，它一大片都是卖药的地方，你进去了待了一天，你出来你的身上有没有药味啊？有药味嘛，所以就好像染香人，染香人你就身上有香气，也就是说你照着佛的话去做的念佛的人，那么 你身上就有佛的功德。你比如说佛教我们要守戒呢，守五戒我们就守五戒，佛说这个要有规矩，要有思维仪，所以我们就有思维仪，这是不是香？所以我们说戒定真香，这就是戒定真香呢。什么叫五分法身香啊？五分法身香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就是五分法身香。此则名曰香光庄严。香光就是你自信转为佛性的，自信转为佛性所起来的香，就是功德香。庄严，你庄严你自己吗？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眼无生人。那么在因地，我们现在就是因地，因地就是种子地，你种子地看你是种的善还是不善。以那么他说他是以念佛，念佛就是正念，以念佛心入无生法忍，心就是真心，念佛就照佛的话去做，所以念佛就是自力。那么自度就是自度，那么才能够入到八地，无生法忍就是八地。经于此界，所以就是利他，就是十方娑婆，也就是九法界的众生，叫做经于此界。摄，摄就是教导，念佛人，念佛人就是指的修行人，依照随顺佛意就叫做念佛。归于净土，归就是返回，净土就是真心。三藏十二部佛都是叫我们回到净土的，没有说哪一部经不叫我们回到净土。净土就是你的真心上面，土就是心，净就是真心。佛问圆通，我无选择。佛问说怎么开悟的，怎么悟正道的，他说我无选择，我选择就是说都摄六根。都摄，摄就是收起来，把六根通通收为一个真心，不要向外攀。净念相续，净念就是在定中，在定里面没有离开定，得三摩地，那达到了正定，就是这样子为我修正的方法。所以净念相继，净念相继，你说我们平常念念佛，光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念久的时候你有没有打妄想啊？你阿弥陀佛，你如果不是立根的话，你念阿弥陀佛会不会升起来？如果也不守戒，也不守戒，也不执戒，也不知道佛教我们怎么做，五根一样攀缘，那么嘴巴光念阿弥陀佛，心不在，这没有智慧的，你智慧起不来的，慧是圆，佛的慧是圆满的。所以你要去做，就像你肚子饿了，你光说我要吃饭我要吃饭，你念一万遍肚就饱了吗？没有嘛，要去做。所以佛说你修，你三藏十二部你都听了，你都看了，你不如一日修无漏业，你不如一日去做，你就是要真正的去做。你没有去做，你是什么都没的。你事跟理要相应，要一致，事理一致，你才能够证得吗？所以佛问圆通，我们再回头再看看欧罗律，他选什么？他选眼根，是不是？他是选眼根开悟的。那欧罗律还记得吗？听经的时候打瞌睡啊，佛说了你打瞌睡吧，嘟嘟何为睡，螺丝邦哥累。讲经的时候你打瞌睡，你总有一天就掉到这个海底的做这个蚌壳了。一睡一千年，很久的时间，你连佛的名字都听不见，他就后悔了，七天不合眼，眼睛瞎了。佛就教他金光照明金刚三昧，所以他以眼根开悟的。那么焦凡波提还记得吗？他是以什么开悟的？舌根开悟的。他看到一个老者吃东西好像牛吃草一样，吃进去吐出来，吃进去吐出来，是不是？所以他就 就说怎么这么难看，好了，就说了这句话，他就得到了这个果报，所以他是舌根开悟的。那么周利盘陀切，他是鼻根开悟的。那么还有很多是身根上面开悟的。那么须菩提是在意根上面开悟的。大势至菩萨就是都摄六根，在六根上面，就我刚刚说的六根不要攀缘，是六根上面把六根收为一个，以念佛法门开悟的。所以你开悟，你任何法门你都可以开悟，看你怎么，你这眼，你从眼耳鼻舌身上面都可以开悟，或者你从五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五根六根六尘上面也都可以开悟，或者像弥勒菩萨从世心上面开悟，就不要分别，这六根六尘六识上面都可以开悟，你选一根，一根开悟了，你其他你就容易了，一根不开悟，哎呀，说了半天也都不会动的，说了半天都不会去做的。你们选哪一根呢？下堂课就要讲了，佛也帮我们选好了。下堂课就是讲什么呢？观世音菩萨怎么开悟的？观世音菩萨是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佛也帮我们选好了。就是说我们要听经，要闻法，照着去做，你才能开悟的。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